主后2007年11月1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耶稣的祈祷二。
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我们合而为一，在主的面前，
主啊，求你怜悯医治这地，所有纷争仇恨远离这地方，
这是你对我们的爱与恩典，帮助我们在侍奉的路上也能忠心信实，坚持到底，永不懈怠，这是我们对你爱的回应。恳求你的灵，你的力量，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坚定不放弃，在主的爱里能合而为一，心连心，手牵手，来同心祷告。主啊，求你让祷告的灵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得到更新的力量，让我们深爱祷告，并从祷告中得着你恩典的生命。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遵行主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只有爱能使我们合而为一，心连心，手牵手，我们同心祷告，
真爱充满每一个角落。
遵行主教导，我们彼此相爱，
是我们合而为一，年轻手牵手，我们同心
感谢主，让我们重新在主的爱里面来享受与主的欢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今天聚集我们在这里，让我们再次同心合一来敬拜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享受在你的爱里面。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讲提到这一个耶稣的祷告，在约翰福音第17章当中有两个耶稣的祷告。那这一次是第二次的祷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20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交读齁，那个我们这一边的人读这个双数节齁，这边读单数节好了齁，一起来交替来对来。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猜我了。二十节了，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猜了我来，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哦，耶稣讲话好饶舌哈，这个什么在他里面，在我里面。好，我们这个上礼拜大概林传道有帮我们分享到耶稣的祷告里面。那我们这一周要继续来探讨耶稣的祷告。耶稣的祷告在今天的这一段里面，正是耶稣为他的跟随他的人跟为自己祷告。所以这段经文我们要很清楚的来提到耶稣祈求上帝赐福这一些信他的人也是跟从他的人都能够合而为一。如果单单刚刚的经文里面，我们再秀一下刚刚的经文好不好？来，我们看看有几个这个合而为一，我们来看一下哈。来这里好，来，在21节里面有第一个，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哈。耶稣教导跟随他的人，第一个要合而为一。再来呢，22节后面他说怎样？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耶稣从上帝领受到他的荣耀，他也赐给我们跟随他的人能够合而为一。来，再来再来第三个，他说这个怎样刚刚在那里再回去好，这个我没有看到。来，这个在后面的地方他有一个向我们合而为一。向我们合而为一，到底耶稣在谈什么？耶稣在讲的是什么？合而为一是在他跟父之间两个人成为一体的感受，就像结婚以后两个人合而为一体，那种合而为一体合而为一的感觉哈。来，这些23节里面他说怎么样？23节的合而为一怎么不见了？这个话怎么被切掉了在这里23节里面还有一段这个我们的再下去一点少了23节，难怪怎么跳那么多哈。来，我说奇怪怎么跟我的不一样。好，来，23节里面我来念一次这个经文他说我在他们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上帝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猜得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24节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我给我的人也同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电脑把我们的这个经文吃掉了。好，这两节所以我现在补给你们了。好，所以呢，在这17章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这短短的这个几节里面，他就提到了四次要我们合而为一。那今天在耶稣的祷告里面，他很清楚叫我们跟随他的人要合而为一，像耶稣跟父一样合而为一。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耶稣的祷告词里面提到的合一，是他要我们所学习的。但到底这个合一，耶稣要再表达的更深入一点，到底耶稣在讲什么？他在讲这个合一啊，是希望他的门徒，不论是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能够是合而为一的。所以这是一个他希望他在祷告里面求父能够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一体一样。那我觉得这有一个一个很好的这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这个，但是有一个这个雁行理论齁，大概有很多人看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从生活当中可以学习的一个理论齁。在这个雁行的理论里面，我们提到基督在讲合一的时候，这个雁行理论，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他说这一个燕子，他要这一个飞行的时候啊，他大概一般的都不会，他你会看到燕子不会飞太高，好像野燕不会飞太高，他们都用翅膀互相的提醒，我们要开始飞行了。下一张，他说在飞行的过程里面，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成为一体齁，他们会成为 V 字形，然后呢一起飞行。他们每年呢都会飞怎么样？他们都会飞上万公里以上齁，所以他们会用翅膀提醒这个他的同伴齁，要怎么样？他们要往南飞了。所以呢他们整群会从这个湖啊或者是在觅食当中齁一起起飞齁，来下一张哈。所以他们飞成这个样子齁，是哦这个 V 字形的这个飞行齁。这只飞比较慢，他们等它齁。好，所以借着这个 V 字形，你会看到每一只燕子在飞的时候，虽然是他们单飞，但是他们成为 V 字形的时候，他们的果效会超过71倍齁。这是一个研究这个燕子的理论的人齁，他们所看到的说，他们飞行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增加这样的能力齁。如果说比如说他们一般来讲可以飞100公里的能力，他们可以飞到171公里。所以可以增加到71% 的那种能力齁。好，所以再讲一个目标一致齁，我们要学习他们是目标一致的，在飞行的过程里面，他们是通过这样的情况一起往南飞齁。再来下一个呢，这与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要面对这个相同的目标，在奔跑这个天国的时候的一个目标是一样的齁。在速度上我们能够更容易，因为一个人齁，一个人有时候会懒惰齁。这个牧师常常说回去要灵修齁，牧师有说齁3天后才想到，又忘记了，过5天说牧师有说要灵修齁，要读圣经。所以他在借着同侪之间，借着这个飞行当中彼此怎么样？彼此鼓励达到那个目的。如果有人督促你齁，你就不会忘记，对不对？有人督促你就好像比较容易齁。这个在告诉我们说，在雁行的这个他们在飞行的过程要达到那目标，彼此帮助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们目标一致，能够彼此来帮助。下一个，他们也同心协力齁。当这个有一只燕子脱队的时候，然后下一个可以再放快一点点没关系齁。他会感到这个飞行很吃力的时候继续齁。他会马上跟上来。他会利用怎么样？利用在这队伍当中这个燕子的飞行这个后面的浮力齁，可以减轻他的这个飞行的这个很吃力的部分齁。好，所以他又飞回去齁。所以你会发现在野燕他们的这个飞行的过程里面，他们同走一条路，也有人领导他们齁，他们一定是有一个领导者齁。那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在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耶稣叫我们彼此同心合一的时候，在我们合一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 leader 齁。可能不同的 leader， 在我们信仰里面的 leader 是耶稣基督。那在我可能在你的工作单位里面，你的同伴里面也需要有个 leader 齁，愿意帮助人的这个协助人，那这是一个过程。那每一个成员除了本身有自己的能力以外，还要去学习然后去怎么样变换角色，才能够跟怎么样跟 同队的人能够和谐。再来，他说这个如果领导的人累了之后，他会退下来，然后让另外一个人继续当 leader。他会这个互相的交替来继续，他们会一起来彼此帮补。他们在飞行的过程里面，一个 leader 最前面的人是最累的，所以他们会交替在担任这些工作。所以他说他们的 leader 不是固定的，所以每个成员都会做到 leader 的工作。在我们的信仰团体里面也是相同的，或许今天有一个人当 leader， 或许有一天别人你也适合当别人的 leader。 所以他们会互相什么用这个声音来鼓励，然后继续飞行。然后呢怎么样，他们在喊叫的时候到底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如果我们在他一直放了，他用声音不断的互相鼓励，然后怎么样是调整步伐。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如果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如果用批评的话，会让我们怎么样步伐会乱掉。或许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服事上面会有受伤，会有不愿意，但是用鼓励，这是用鼓励，这个声音是鼓励，让他们能够继续往前行，彼此帮助继续。如果有一个燕子有一只累的时候或受伤的时候，会有他的同伴来帮助他，协助他康复，或者直到死亡为止。好，然后他们如果康复了，他们会继续追上原来的燕子，继续往前飞。好，继续。好，这次怎么飞这么慢，再飞快一点点。他说这个他们会互相的彼此的帮助，那他们会互相扶持，不论在多困难的时刻，不论在多贫顺的时候，或在他们生病的时候，他们会互相的帮助，彼此包容，彼此接纳。那他们知道，他们明白的友谊的价值。我用这个，好，继续。我用这个电影的理论来提到耶稣为我们祷告的合一里面，其实要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跟很多的困难。当个基督徒是要彼此帮助，不是我的能力比谁好，不是我的能力比谁不好，而是在基督的里面，耶稣的祷告里面要叫我们合而为一。所以用这个理论来提醒大家，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人生的挑战或者是信仰的过程里面，要学习这样彼此帮补，能够一起达到那个目标。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来看看说，到底耶稣要讲的跟他的门徒的关系是什么。耶稣祷告里面他非常的，为什么他在这个他传道的最后的生涯里面要为门徒来祷告，但为什么要叫我们合一？因为他能力很好，如果说我们用另外角度，他是上帝，那他为什么还需要为我们祷告？他就能够自己掌控一切。但是我觉得耶稣他很重要的是让我们学习他的样式，让我们学习他的样式，也为那些软弱的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为我们怎么样？为我们代祷，求父神赐给我们更大的力量。宴席里面你会发现他们彼此鼓励，彼此帮助，要达到他们要往南飞的目的。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他们有人互相帮助。所以耶稣也期待他的门徒跟他门徒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好可以往下哈，从十一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耶稣他在离开世上的最后一段，他祷告为门徒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他说圣父啊，求你借着你的名，就是你所赏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保守他的门徒，使他们合而为一，如同你和我是合一的一样。所以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他说圣父，求你因你所赏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他不是把荣耀归在自己的身上，他是他的祷告里面很重要的是求神，求父神将所赐给他的荣耀也分享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这是耶稣的心怀，这是耶稣他虽然成一个，我们说他是一个上帝好了，他是一个神好了，但是他还是非常的关心在世上跟随他的每一个人。所以耶稣的祷告里面 也要让我们学习，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这个信仰团体里面，要学习他的样式。不论是你是多有能力，你是多有才华，你的才华是多或者是少，是在基督里面是合而为一的。所以耶稣很清楚的勾出他将离开这个世界，这是提醒门徒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要回到父那里去。所以他也同时祈求天父上帝保守这些世上的跟随他的门徒，不只是一个信仰者的关系，也是一个怎么样，也是一个我们横向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从合而为一来看看，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当他要被卖的之前的那一夜，他在擘饼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所要做的动作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擘开饼然后分享这个饼，我们说面包，给他的门徒，这代表的是什么？比如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一个耶稣的分享。耶稣基督在分享他的生命给我们每一个人。耶稣祷告里面他在讲的是一个合一，所以他分享他的生命给我们每一个人。在他喝杯的时候，他也同时指出，他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流的，所以当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为了要纪念我，这是在讲一个生命的分享。所以耶稣的祷告里面，他要叫我们学习如何跟随他的样式，分享你的生命跟周围的人。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上次提到的，在第十三章里面有圣经，你可以打开看看，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的时候，彼得说不要洗我的脚，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无分了，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无分了。耶稣用这样的方式在提醒门徒，我的生命跟你们生命是连结在一起的，我们的信仰是跟耶稣连结在一起的。耶稣也讲过，有一天耶稣在这个圣殿里面，然后他的母亲跟他的这个弟姐妹来到这里，然后要找他，但是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啊，凡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我的母亲。耶稣在说什么？好难哦！这就是所谓的合一。耶稣说，凡遵行他的话去行的人，不管你是多卑微，不管你是多有身份，他说，凡遵行我的话去行的人，就是我的什么？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就是我的母亲。在讲出生命里面的合一，耶稣祷告里面在告诉我们要学会合一，这个就是一个合一的功课。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境里面，凡遵行他的话的人，就是他的兄弟姊妹。所以耶稣很清楚的来勾绘出他这样的一个图案，就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依照他去行的人，就如同一家人，又如同兄弟姐妹，因为上帝的话是一个真理，真理可以使我们合而为一。真理使我们合而为一，所以耶稣的祷告里面要叫我们合而为一。很短的经文里面讲了四次合而为一，我觉得这个他一定是很渴慕，一定是看到我们在地上里面，在生活当中那种冲突，那种勾心斗角。还记得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耶稣说有一天我要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彼得说什么？彼得跟约翰说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坐在你的左右，左右父华？耶稣说啊，这个凡自高要怎么样，降为卑。他们把自己觉得跟耶稣在一起可能什么可以分一杯羹，但是耶稣说啊，凡自高的要降为卑。这是在耶稣最后生命的旅程里面他的渴慕，他看到世人的问题，他不断的来提醒他的门徒，唯有怎么样，唯有合一才能够与神同行。所以他也提醒我们，今天的信仰里面，全世界里面很多用基督的名来建立的教会，所以我们要成为耶稣的门徒，就是要合一。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回到圣经里面，因为圣经才是真正上帝的话。所以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就是回归圣经。回归圣经，回归圣经的意思是用圣经做信仰的中心。所以当马丁路德挑战这个教皇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场合看起来好像都是很输的，用他输兵，但是最后他说一次，这是我的立场，用圣经做他的中心，那是他觉得真正生命里面信仰里面应该行的。所以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设立的教会，不管你在哪里当个基督徒，唯有真理就是回归到圣经，那才是真正的真理。耶稣要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与他同行，与他合一。所以耶稣的祷告里面，如果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来讲，耶稣在20节到23节里面，他耶稣祈求上帝让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合一，让世人看出上帝差派耶稣来，并且怎么样，上帝的爱就爱这些基督徒，就像爱耶稣一样，他看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他看每一个人都是什么，他的儿子。所以耶稣提醒我们说什么，在我们生命里面，你们祷告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可以这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关系是什么，那关系是儿子跟父亲的关系，儿子跟父亲的关系是很亲密的，那是我们世人把这个关系啊弄僵了，把它怎么样，因为我们的渴慕把它关系呢弄得很糟糕。我们常用一个方式是，你不听我的话你就出去，对不对，我叫你做你就做啊，这个我们的常常是用很自私的方式在建立我们在地上的关系。但是耶稣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意志，自由意志，好像我们会做错事情他好像容忍，我们在做错事他似乎好像也没有在管我们，但是他却怎么样，他却啊，耶稣说啊，让这个上帝的爱就像爱我一样，不论在任何时候上帝都是爱我们。第二个，在24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耶稣他求上帝让基督徒可以享受天国的福分，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在这里有个字，在原文里面这个愿，他说我定要，就是在讲说求神你让他们真正能够得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大的祝福跟应许。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让门徒能够，让如果这个门徒用一个基督徒来讲，就是跟随他的人都能够享受天国的福分，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不是在追求这个吗？不然你还要追求什么？我们不是要看到上帝的天，上帝的那个国度的福分吗？我们要享受那个福分，这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耶稣的祷告里面求上帝让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的福分，你看耶稣对我们的爱多么的深切。第三个，在25节到26节里面，我们看见耶稣求上帝的爱在基督徒的里面，在跟随他的里面，也就是说上帝将自己的本质指示给基督徒，只是给跟随他的人，能够继续的把上帝的爱跟这些属性分享给你周围的人。耶稣是什么样的本质的？耶稣什么样的身份？所以很多人在探讨，很多人在疑惑，所以才有一本叫做《历史的耶稣》跟《信仰的耶稣》。很多人探讨他到底是神还是人？如果是神，他好像又有肉体，又吃饭。他若是神，好像也很软弱，耶稣有流眼泪，好怪哈。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耶稣他只是他的本质是，他让我们可以认识父上帝也有很怜悯爱我们的心。他让我们知道他的本质是他从父被差派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认识他，也知道真正他爱我们。所以我们重新来思考，从这经文里面来思考， 一个基督徒，你的信仰跟这个社会的关系是什么？耶稣要让我们学习成圣，让我们真正跟这个社会是不同的。不是说跟这个社会不同就离开这个社会。我常常跟基督徒说，我们基督徒是入世的信仰，一般的佛教徒是出世的信仰。出世是离开这个社会，离开这个人群，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修行。修什么行？是修个人自我好像可以成佛成仙的那种境界。但是基督徒的生命刚好不同，他要进到世界里面去爱那一些人。爱什么样的人？爱你周围的人，让他们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让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爱，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的爱，那就是入世。所以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认识他的爱，也能够让我们从生命里面去分享他的爱。所以我们的成圣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而是真正的进入世界里面，用他所赏赐给我们这些天国的福分分享给那些周围的人。那什么是你的标准？很多我上次跟大家讲过真理，对，或者是公义。偷车的人他也很有真理，对不对？他很有公义嘛。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他偷车了三个月你也保证不偷，但是上次怎么样？不小心这个人又被偷，跟他打电话去，他怎样？你们不是保证三个月不偷吗？那我让我查查看。真的呢齁，这个还不到三个月，所以你到什么地方去牵车不用再缴费了齁。那他也是真理齁。我上次跟大家说过这个故事齁。那些做违背做打人，他们也很有真理齁。那什么是你的真理的标准？耶稣让我们学会是用圣经当我们的真理的标准。基督徒的成圣的真理的标准，用圣经当作我们的标准。不要把一些外在的事物，外在社会流行的一种价值观带进教会里面来。不要让教会的团体变成是一种 club， 好像只是来聚聚而已。要用圣经这个信仰成为我们的中心，有别于不同。我一直在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分享你的信仰。上礼拜牧师跟牧师娘跟一个合唱团去韩国参加这个合唱比赛。那我们有一个团员，其实我们团里面有好几个基督徒，那有一个另外一个基督徒，他这个要去比赛的时候，他就一直告诉我的牧师，我们要上台之前你一定要祷告齁。我说我会祷告。他说不是啊，是带大家一起祷告齁。我说有些人不是基督徒嘞。他说我会跟那个总干事讲齁。后来我们要比赛之前到一个教会去练习。没想到很有意思齁。那个基督徒就跟那个指挥讲说，我们要祷告齁。所有人都说好连非基督徒都说好我们真一起祷告。这个还不够妙齁。够妙的是后来我们比赛完了去吃饭。因为他们有招待吃饭。然后我们是坐那种长形的那种桌子齁，就是可以面对面坐那一种。后来没想到这个我吃饭的时候就祷告。后来就看对方对面的也在祷告。我就问他你哪个教会的？他说我不是基督徒。人家成圣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成圣不是一面的一阵要告诉别人，是在你生活上慢慢去让你从耶稣基督享受那份荣耀里面去慢慢的分享给别人。不是非得刻意告诉他，是当你去行出来的时候，别人就会看见，就会享受到。我说你自己祷告？他说是啊。他不是基督徒，之前我也没看到他祷告过，但是后来很多人吃饭都觉得要祷告，所以我们练习的时候出外去吃饭，他们都会说牧师赶快我们等你祷告。信仰的标准在于你用圣经当作你的中心点，你可以让他们认识这个信仰是什么。第二个，用上帝的话来建立一个信仰的合一的团体。所以我们在台湾里面的信仰的团体有 大概有70几种，每一个教会都用圣经当作中心来宣教，来传扬上帝的话。如果真的是这样，合一就不难。但是难的是在于我们常常有很多的自我主见、自我主张赢过了我们的圣经，我们圣经的教导，让我们很难合一。我强调这个，我强调那个，我决定一定要这样，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信仰团体没有办法合一，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理念高过于圣经。耶稣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只求一件事情，求父将荣耀赐给我们，叫我们合而为一。今天我们在跟随他的人，你怎么样合而为一？有些时候在我刚放的那个变形理论里面，轮流学会互相彼此的顺服，有些时候让别人当 leader 看看，有些人当你当 leader 的，别人当 leader 的时候，你要顺服一下，看看别人怎么领导。有些时候有人比较软弱，你怎么去帮补他？有些时候有些人他非常的软弱，你怎么样去扶持他？我们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得到上帝国的福分。可能你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你有一个目标，就是让每一个人得到这个福分。因为耶稣基督他通过他的祷告里面赏赐给我们上帝的荣耀，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我们基督徒是入世的信仰，是将这份荣耀，当我们从上帝得到这份荣耀的时候，我们也将这份荣耀分享给周围的人。不是我得到就好，不是我够好就好，而是每一个人一起享受在上帝国里面的福分。希望耶稣基督的祷告里面，让我们真正去实行他的话语，是将这样的爱跟福分分享给周围的人。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叫《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就唱过了哈。那这首诗歌里面，他说：“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就寻求你，让你的祷告成为帮助别人的一个动力。”他说：“主，我是软弱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我们不是一个自我能力去赢过世界的人，是唯有我们依靠耶稣基督的，我们才能得到那个福分。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为我们祈求，我们也为那些软弱的需要的人祷告，让你也站在这个破口当中，这个世界很多的破口，你如何来帮助他们？是因为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福分，这份爱我们去分享给周围的人，不是你的能力，是因着我们得到，我们也分享，你不会失去这样福分，你会更加的得到祝福。所以当我们看见需要的人的时候，为他祷告帮助，互相扶持，我们目标只有一个，让每一个人享受上帝国的福分。 么爱我们，在你离开世界以前，你依然向父祷告说，是你的荣耀给这些世人。我们何等的恩典，在你面前享受这样的福分，享受你这样的恩典的赏赐主。但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还有许多的自我的烦恼，自我的追寻。主啊，求你挪开这些阻拦我们分享你生命的这些阻挠，让我们真正能够去分享你所赏赐的这些爱。主啊，让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就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求你加添力量。主，当我们自私的时候，就求你帮助我们挪去这一些在我们内心里面阻扰我们爱人的心。主，你的爱何等的美妙，你的爱何等的甘甜。在这个台湾这块土地，还有许许多多人还没有认识你，在这块土地当中还有许许多多人还不知道这样的恩典跟福分。帮助我们因着你爱我们，让我们去爱这些人。或许有些时候很难，需要拉下我们的面子，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主，我们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得到这份荣耀的时候，也将这份荣耀分享给这些周围的人，因为这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叫我们不自私，叫我们不因为羞愧而不分享你的福分。主啊，我们真的渴慕你，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不足的时候，赐给我们信心；当我们祷告软弱的时候，请你加添力量，让我们成为你在地上福音的出口。让我们仰望你的时候，真的就叫你的福音能够在这个地方被高举。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谢谢你赏赐我们这样的福分。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求你看我们的心，让我们分享你的爱。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这个有没有介绍到的，那我们就起立一起来那个互相请安一下哈，跟左右的邻居请安一下。三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三的慈爱以及圣的相通，跟每个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